那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已经第几堂了？第四堂哈，我都忘了哈。不过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个相当重要一堂道，因为这堂道名字叫做怎么活在当下这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要怎么把它，怎么来活在当下？我们怎么活在当下？谢谢，谢谢张牧师帮我忙哈。我的那个还没有拿出来啊。那么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这样故事，后来有点忘了，不过我又把它编一编的产生故事。他讲到一个很穷很穷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家里非常的穷，所以她怎么过日子呢？她的过日子的方式呢，她就是去卖鸡蛋。她去卖鸡蛋的时候，她是挑着鸡蛋呢，到处去兜售这个鸡蛋。那么有一次她听说她隔壁有一些人呢发了财，后来问了一下呢，原来人家呢发财是因为去买了彩票发财。他说那彩票多少钱呢？人家说很便宜的，这彩票事实上他会，你就买了以后你中了就会发财了。他说哦是这样子啊，那彩票怎么买呢？人家告诉我彩票是到什么店去买，然后他说哦是这样子，那么他就说那好，那我也去赌赌运气吧。那么他就去买了一张彩票，然后这买一张彩票了以后呢，他觉得这是他的盼望嘛，这是他的盼望，所以他就呢觉得这彩票相当重要，他就把彩票看了又看，看了好几天哈，看了又看，然后就连彩票号码他全都记住了啊，什么23、46，然后9、3、9全都记住了，最后号码他也都记住了，那么他每天就盼望这彩票出来，他会中奖啊，中奖。那么就在中奖开奖的那一天呢，他就出去了。然后他就那人家都为那个彩票发表彩票号码的那一天，他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就一看，哎，发现看见彩票刚好跟他的怎么样号码是一样的，他中彩票了，哇，他高兴得不得了，非常高兴，他不能让人家知道中彩票。人家抢走呗，所以他很高兴，就当场就庆祝哈，就把这个鸡蛋说，哎，谁要鸡蛋，哎，送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因为现在需不需要卖鸡蛋？不用卖了，这下整个都改变了。然后就在空篮子呢，就空篮子也有点烦哈，他是说，哎，谁要这个篮子啊？给你，给你。所以有几个比较穷的就把篮子拿走了，他拿一根，那他那个杆子呢？就当做这个怎么来讲呢？这杆子就当做拐杖就走啊，越想越高兴，越想越高兴，越高兴啊！他说人家看着他就看得很奇怪，那这个女孩子呢，这个走路什么拿一根拐杖劈啊劈，又不是瘸子。他听到这个声音了以后呢，听到人家讲了以后呢，他就看了一下，他说：“那我要这根拐杖做什么？那这么难看哈啊！”他就刚好走到一个桥上面，这个桥呢，断了一条河啊。他说：“拐杖我也不用了，现在我是怎么样，百万富翁了，我还拿着拐杖走，这一扔把拐杖给扔了。等他扔完以后，他才想起他彩券在哪里，啊，就那个竹子那个挑担子的里那个竹担子里面哈。那这故事给我有一些很多深思哈。我们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找人生方向，找人生的哲学。”那刚刚讲，我们刚才诗歌里面讲说，耶稣基督嘛，我们把它当做宝贝，我们知道这会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件东西。就曾几何时呢，我们想到当下的生活呢，我们就把那一根给扔了，有没有？扔了以后呢，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看见很多人当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非常喜乐的。曾几何时，他为了生活。他为什么慢慢把基督耶稣给放弃了？慢慢他就跟着世俗走了。他慢慢把这一根一扔呢， 结果他发现他生活忽然之间黑暗就聚集到生命里面来，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再走下去，因为他就必须在面对的时候，他面对他到底要跟随他以前的那根，怎么讲那个竹子里面那个走呢，还是要跟着世界上的人走，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其实人生呢、啊，本来就是相当相当的复杂，给你开一张图哈，我回去一下我的图哈。你看得懂这个人生吗？你们看见什么？当然是看见人呐、啊！我这个，有你看见是个少女吗？有还是没有？哎，有多少人看见少女的？先看见少女举个手。哦，看见啥？有没有人看见老太婆的？有，先看见老太婆的，请你举手啊！这心理学家用这个来判断人啊。他怎么判断人呢？他说：“先看到少女的，就是人生光明面一点吧。那看到老太婆，就人生比较有经验老道的，能够沉思、能够有深度的人哈。那这全部你是要有深度呢，还是要光明呢？随便你选哈。但是这两个都是光明面的，这就是人生。所以你看见一个人生，看着像少女一样，就是想活在什么？活在当下啊。”啊，很有盼望啊，活在当下哈，世界怎么走就跟他走。可是那个老太婆就说：“等一下哈，不是你想那么简单呐，孩子们不是这个样子啦，啊，这是人生的一个看法。所以你知道那个托比哈写的这本书《活在当下》是非常出名的一本书，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讲，现在重要是活在当下哈。”啊，有我们人呢，重要就是你现在你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才是人生方式。但是你不能老是被过去牵绊啊，未来也怎么样，也不可靠。现在这个 moment 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呢，Yesterday is the past，昨天呢已经过去了，Tomorrow is future，明天呢是未来，Today 今天。It's a pray, it's a gift from God，是神给我们礼物。那是 why we call it present。你们知道 present 的意思吗？礼物，但是 present 意思就是现在。你从来就不会活在过去，你也不会活在明天。明天会不会来，你根本不会知道。过去你悔恨怎么也没用，你捞也捞不回来。所以你现在活在现在哈，活在现在。所以你活在现在，自己一想呢，我欠了屁股债，那怎么办呢？那就躺平嘛，对不对？房子买不起，债还不了，你要命一条，要钱没有。活在现在哈，其实活在当下这句话是很好，他叫你不要被过去牵绊，对将来不用奢望，不用焦虑，你要这个现在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的事实是，假如你跟过去没有了结，你的当下就被过去牵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因为那个讨债的每天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你的当下嘛，对不对？啊，都是你的当下。假如永恒将来你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你就会面对一个说，到底我的将来会走向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所以当下，有时候我们对活在当下的一个解释哈，这是一般人对当下解释，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人活在过去会变成抑郁，总活在未来会变成焦虑。唯有活在当下，才能活出内心的平静。焦虑本质是对未来的恐惧啊，就讲这些东西哈。但是你活在当下，活出内心的平静，可是你还欠债，你怎么平静呢？对不对？那个 mortgage 不会因为你不想还，他就说不要还了。那不可能的嘛，所以活在当下，他只是告诉你说，因为事情大到个地步呢，你解决不了啦。你解决不了啦，啊，那么你最好是就接受现在的事实吧，对不对？你不要老是想来想去，不要我昨天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你不要吃一这一碗饭就看人家玩盘里的东西，对不对？你就好好享受你的所有的一切，反正太太一定是自己的好，对不对？你说人家别人的好，因人家别人太太好，因为别人丈夫也比你好嘛。你没有想清楚而已，因为龙生龙，凤生凤嘛，对不对？龙配龙，凤配凤嘛，哈。 老鼠的男朋友会打洞啊，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你要有那时候就是人为什么会有奢望啊？这种东西人就非常的痛苦。但是你享受你所有的一切，你所有的，你每次在吃一碗饭的时候呢，你就快快乐乐的吃哈、啊，好好的咀嚼它哈、啊，你就这些饭也蛮好吃的。你很喜欢吃，你有没有发现啊？所有的宝贵的东西都很平淡。水，你止渴的水平淡不平淡？子鸡的饭平淡不平淡？你再想一下哈，玛纳平淡不平淡？你们知道玛纳吗？不晓得啊，不晓得这叫玛纳。玛纳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天下降下，每天就降下圆形像的那个，他们叫圆锥上，我的那个东西给他们吃，养他们30几年。他们每天早上一打开就有东西，他们就捡捡捡，然后他们就吃，然后就过一天。但是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它留过夜啊，太阳出来以后也就化掉了，所以就捡回来家里。家里煮的每个人一个赫尔美，那吃了之后，这个叫做玛纳。那么耶稣曾经讲说什么？他说：“我是天上降下的粮，就是他是讲是玛纳。”所以，我告诉你啊，你的太太很平淡也是最好的。你有时候人不认识这东西，人生本来就是怎么样？平淡最好，平淡就是平安。只要你喜欢起伏，那就常常遭难哈。那你就很有刺激，一会儿说要把你 lay off 哈，会很紧张哈，我就找到工作很快乐哈，久你就心脏病死掉。啊，你要是说很稳定的人，像我这种稳定的人，我一生就是做一个工作，参加我聚牧会的时候就牧一个教会，娶一个太太哈，好买栋房子就住到现在20几年了，30，我好多年了，30几年了，我就住在那一栋里面哈，就是住着，这个叫做。惰性气体哈，那快乐不快乐？很快乐嘛，快乐。所以我就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活在当下，其实那个当下的活得好不好，是看你的根基好不好。你要了解人的本性啊，所以这活在当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啊，就知道你到底活的里面有个重要东西，活在当下，先不要管当下，因为我们老是很在意那个当下是什么。但是重要是活是什么很重要，活啊！你不活啊，当下有什么用啊？这活很重要。那你活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要觉得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才知道你怎么活嘛。所以我们哲学家一直讨论到现在，包括康德也好，很多人都讨论，或是说叔本华，我最讲这样叔本华，他就常讲一个问题呢，他到底活里面其中有个词是我是谁很重要，我是谁？第二个呢，我从哪里来也很重要。我是阿米巴变来的吗？这个我从哪里来很重要。我往哪里去也很重要，因为人有结束嘛。你常常我们在传福音或者跟大家讲说，人家会告诉我们说，人死如灯灭哈。你问他说真的吗？他诚实一点跟他讲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想不通，我也就不想了啊。人死真的是如灯灭吗？其实也不见得。那么很重要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做什么？这个疑问是相当大的疑问，没有人真的能够解决。你知道这个清太祖啊，清朝不是进来吗？然后这个清朝里面那个皇清太祖那个福临，就是康熙的父亲福临呢，他后来不是做和尚去了吗？那24岁就死了。那么他曾经在我把查出来，他有个《龟山寺》里面写了一件事情，他说啊，为神。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他说我没有出生以前，我到底是谁呢？搞不清楚。那么呢，生我的时候，那时候我又是谁呢？他我长大成人的时候呢，我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呢，等我朦胧眼睛朦胧的时候，又快要死的时候，那我又是谁呢？所以人生对很多的事情。活这件事情是人一直在探索的，因为活的东西不清楚，我们一生就没有方向。因为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你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每天吵吵闹闹在吵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我从很多孩子身上学的这些看的这些哲理，你看在教会里面，那个我那个教会以前我牧会那个教会当然比较大嘛哈啊，那么儿童主日学师母当儿童主日学校长的时候有100来个孩子，好100个吧应该有100来个孩子，那么我有时候因为他们主日学老的校长一定要早点去，因为那个我们还没有讲到，他们就要到了嘛，所以我就去啊，早点跟他谈。两个人用一部车的时候，我就跟他去看啊，我就看那个 baby room 里面呢，有些老师很负责任的啊，开始就整孩子的房间啊，然后就摆设。那么老师有孩子，就把孩子带来，那个孩子呢，平常在这个 baby room 里面呢，这婴儿室里面在抢玩具啊，抢玩具啊，就抢啊，今天他只有他一个人。一个人哇，这妈妈摆玩具摆下的时候，他就不会玩了。现在是只有他一个人了，一个人玩。可是他平安在5分钟也就失去了，因为有另外一个人也来了，带的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人家那个外套都还没脱，就站在那里看而已。你知道那个小男孩的反应是什么呢？No, 卖，有没有？人家还没有抢呢。他就开始卖了啦哈！我的，不要碰我的！他人家那妈妈一看，你妹妹走走走，不要在这里哈、啊，就给带走了。那这就没事了嘛，那这下都是他的，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啊。哎，又过了10分钟，人家女孩子又回来了，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气球，他马上就怎么样？就变得直了。I wanted to 哈，我也要了哈啊，这些玩具都不重要了哈，玩具都不重要，然后又哭又吵的哈。那时候我在感觉人生不这样子吗？你很多时候人家还没有抢你，你就紧张，对不对？你本来享受你的东西也享受得很好，可是人家有新的东西，你马上又不行了。啊，就是人生，因为你也不是真的要这些东西，其实你整个人生里面就想跟人家竞争。人家还没有看，人家只看你一眼，就是人家抢你了啊！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人生，所以人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一些东西所以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痛苦？昨天我已经讲了嘛，说我们为什么大痛苦？我们在看《传道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他说神造万物呢，各成啊成为美好，然后他有个问题是大的问题，因为上帝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人要永生。那么，人既然有永生了以后呢，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给你呢，你都不会满足了。所以有人讲说：“哦，我要是能够这样就好了，我要是能够娶到她就好了，对不对？啊，我就人生最快乐的人。你才娶了，对不对？7年你就不行了，对不对？那你娶完以后，人家就哦，恭喜恭喜啊，谢谢。过了几年呢，太太呢，不提了。”你不是说你命都可以给他吗？我是快没命是真的了哈，给他那太可惜了啊，就开始讲一大堆话哈。为什么你曾经满足了，你现在又不满足呢？不是太太不好，是怎么样？是你的生命有问题，是你的生命有问题。很多时候，人的安宁从哪里来？从心灵里面被神充满的时候，你就会很好。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人里面充满了生命，里面就充满了爱。有充满了爱的以后，人生就什么都可以过得去。我记得，我有个，那就讲一个，我有个堂哥好了表哥，他谈恋爱，他住在我们家嘛，谈恋爱，哦，他心情好得不得了。那我这个小表弟呢，他谈恋爱，我对他东西很有兴趣啊，因为他是记者嘛，都这样说，他的东西我都东看看西看看，东翻翻西翻翻哈。那么有一天东翻翻西翻翻呢，就把他的那个以前有一种笔叫做钢笔，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钢笔哈，钢笔的后面有一个肠子哈，要吸那个墨水，吸完了以后。装回去才能写的那个叫钢笔，现在有钢笔旁边就有墨水。结果东翻翻西翻翻呢，他那个墨水没有盖好，我一碰了痛翻了，这下不得了哈！ 就我的赶快收呢，我已经把人家东西弄了一片，但是这个擦也擦不掉的布，那个怎么办呢？不想这下产能回来很难解释哈，表哥身强力大哈，那么这一下子挨打的份呐、啊，那这可是他又不回来哈，不然我就盼望他回来，我为什么盼望他回来呢？要打就打一顿，大家好好睡嘛，对不对哈？那么这反正心理准备呢，然后就躺在那，一不小心赶快起来哈，赶快起来准备挨打啊！哎，可是后来到了11点多呢，就听到有人唱歌回来哈，唱着歌回来，哇，很快，挨的那个样子，很唱歌回来。那么他一进门呢，我就赶快去自己自首嘛哈啊，表哥，我想告诉你哈，哎，什么事？摸我的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表哥，我今天哈不小心哈。把那个墨水打翻了，而且怎么样？打在你的日记呢？他看一下，没关系，没关系，哎，这个给你吃哈，怎么会没事？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会没事？因为他谈恋爱嘛，他谈恋爱就是晚上都变白天了，心情好得不得了哈，啊，睡睡，这晚没有睡，赶快睡，哎，这次赶快睡啊，啊。没事了哈，我那时候才明白爱情力量这么大。爱情的力量不是怎么样，能够去爱一个人，为他牺牲，而且能够原谅那些得罪他的人。所以我就想一件事情啊，基督徒的生命啊，假如我们能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人生意义会改变，什么事情都不是太重要了。我就看过这样的基督徒，1993年吧，股票不是大跌吗？那么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把他退休金啊，option 掉了，option 大概就是买那种期货哈，都没有了啊，每天唉声叹气哈，三十几万呢，都弄到只一两万而已啊，非常非常难过啊，啊，我看了也很难过啊，我就说那这样子哈，哎，哪天请你吃饭呢，把你太太带来哈，我想这家里已经闹翻了嘛。那么这两个都是基督徒，结果就请他们吃饭，说在餐厅里面，啊，我就很想劝他们啊，劝他们说，啊，这个这样那样子，那这大概是95年的事情，我当牧师的第二年，95年是这样劝他，结果菜都来了哈，我那个朋友还是照样的唉声叹气，结果他太太开口了，太太说什么？他说牧师啊，你劝他了。赔就赔了吧，我们有钱赔比没钱赔好，这厉害吧？有钱赔比没钱赔好。我说干嘛呢？这个事情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每天拖拖，心情不好。我是劝劝他，让他振作起来啊，没关系的，我们还有饭吃呗。哎呀，我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姊妹怎么灵命这么高啊？啊，这个哲学最难的问题，人生做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全都看通了。他那个人，那时候我没有这个词，那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叫活在当下，已经过去了，对不对？你不能挽回的事情，你在那里懵懵懵什么东西？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因为他发现有个更重要满足他的是神跟他的关系，他好像顿悟了很多事情。所以到底人是什么？哈，圣经就讲了，人呢？事实上，我们人为什么会想永恒的事情？因为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我们绝对不是阿米巴变来的，我们是有上帝形象造的。啊，不要把自己贬低到我们是阿米巴，邦邦邦变上来，我们是有上帝形象造的。因为上帝形象造，所以我们有永恒在里面。因为有永恒呢，所以我们有永恒的思想。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的这个笛卡尔的神学的那个哲学嘛，对不对？我思故我在。我昨天也稍微讲了一下，我们永恒的思想，而且我们有智慧，但是人是堕落以后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测度很多事情，可以研究不容人低的这科学里面隐藏的奥秘，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上帝所有的作为全都测透。所以人的思想或宗教里面发展出个思想，就是只能发展出诸情无常。你们知道"诸情无常"的意思吗？就是没有东西变化万千，你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些规律。因为你说他这样子，他又那样子；你说这样子，就是那样子啊。诸情啊，诸情这是无常的。但圣经说， 诸情是有常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更高的标准里面，上帝知道万物的变化，事实上是有常规的，不是没有常规。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一件事情：人的智慧不能测透上帝，不但是不能测透上帝，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有时候说，人定胜天，人家讲了很多，但是人的能力真的是非常有限呐、啊。人的能力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你没有解办法解决问题，你只能你的孩子。读书去更加跑步，在运动场，你只在旁边加油紧张，你能做什么？对不对？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可是我们又不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人就非常痛苦。但是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人犯罪了以后，死又临到众人。这个死的两个讲法，一个是我们身体会死，但第二个讲法是什么？其实你里面在没有人的。人没有死以前呢，你里面已经死了。这个死，圣经的定义是我们需要做思考的。路加福音讲事情，有一个人要来跟从耶稣，对不对？那么耶稣叫他来跟从他，他给耶稣回答一句话，他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再来跟从你。”这讲起来也合理吧，哈。埋葬我的父亲的，那听起来好像是他父亲已经死了，去埋葬一下就回来。他不是，他说等我去孝敬我父亲，陪我父亲。那我父亲死了以后，我再来跟从你啊。他是给耶稣讲这个意思。耶稣居然讲了一句话，我们就要思考了。他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我问你哈，死人可以埋葬死人吗？可能呢、啊？那怎么说？耶稣会说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呢？是在耶稣讲的话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有很多的人，他活着，事实上在神的眼光里面，他就是死的，就这个意思啊。我常常用这个例子，你们再听一次哈。比如说天气很热，那么我出来的以前，我吹电风扇，对不对？那么师母说：“哎，快啊，快，时间到了，快，我们赶快走，不然来不及了。”我说：“好，我走的时候，我把插头一拔，我们就赶快出门。”那么我问你哈，当我把插头一拔的时候，电风扇动还是不动？动啊，除非你的电风扇有刹车，对不对？那你既然电风扇动，你怎么敢走呢？因为在你心目中，虽动如停。这个听，我这样讲清楚吧？他是动的，但心目中他是死的嘛？他已经停了。那上帝也是这样子，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人是一天一天走向死亡。你就等那个时间到而已。啊，你说哦，他很可怜哦，这么这个几岁就死了。那么那个人要死以前，就跟你讲一句话：老哥啊，我们马上见面哈，有没有哈？你多他活50年好了，你要不要去？你要去啊！但人对这个很敏感的。我听说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有一群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去参加一个很有地位人的一个丧礼。那么大家都年纪都差不多了嘛，都超70来岁，就是都差不多的年纪的时候，那个殡仪馆有个麻烦，他们要上到那个3楼那个比较大的厅去参加这个，讲追思礼拜吧。那么就有个电梯嘛，对不对？然后谁都不想先进去哈，每个都讲一句话：“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啊！”没有这个不用，你先走，你先到不不不，你先走，你先走，大家推啊！为什么谁都不想先走？可是不管你先走外走，最后你走不走，你还是要走嘛！你不走也不行啊！你再悔恨，再拉着，什么都没有用嘛！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用处，你先走，我后走。但是人若是不能了生死哈，你一辈子呢过不好这个日子，过不好。你稍微有一点点头，我最近是不是长脑瘤？有没有哈？我那然后就哦就疑神疑鬼，我最近胃好像是不是长胃癌哈？你说这搞来搞去哈，其实你把人生想破了，很多事情你能力是有限的，你是做不了很多事情的，你想做事也做不了的，你这个没办法的嘛。我讲个武则天时代事情，武则天的时代，我想是那时候不是契丹 辛扰吗？那么他派了他一个同样姓吴的一个将军呢去打，那这个人是草莽之夫嘛，准备了1年，第二去打就大败，大败了以后呢，他的军中有一个参谋，就是被派去帮助他的，这个叫陈子昂。陈子昂去看这个大败的时候，他就很不甘心了我们是唐朝江山啊，怎么传到我们这里就败了呢？所以他就推荐说，让我领万人一批全去打。结果那个他将军不肯，他就坚持，他就把他降为军曹连那个权力都没有了，降为军曹，他就很气，他在幽州，幽州那个北京那个地方嘛，他写了这一首，这很出名的一首诗。他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他讲的这句话，他讲的。他说：“你这样像以前赏赐乐毅的那个那赏赐乐的是燕昭王我已经忘了他那个历史的故事，就是赏赐那些人，现在前不见古人，后面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赏赐这个真正能够赏赐那些有才能的人呢？天地之悠悠是我现在独怆然泪下，我无力挽回啊！当然，他就讲这些，所以人到底是什么有些图画是很有意思，经得我们思考的。人生是什么呢？这叫人生的品质啊！你看人生有多少品质？小的时候吃什么？喝奶瓶，然后像幼稚园说，老师带他什么？瓶子里面放些 juice 在里面有没有？那回来问他说。你这有没有喝水？你便秘了，你还不喝哈？这是我们家发生的啦。然后他就在那一边写功课，就一定要把那个喝完，那是 assignment 然后呢，到了十几十十五十岁十五岁的时候呢，就吃什么？吃 Coca-Cola 对不对？就喝那个一天到晚就喝。可是到刚刚上的高中呢，到大学时候就偷偷喝酒偷偷喝酒。可是上了班以后，那个酒，这个啤酒，这个算什么？他就讲那个高贵的酒。可是你再喝下去呢，不久有个瓶子会给你的，叫做点滴瓶嘛。You're going to heaven。那人的一生就这样子，从瓶子到哪里？到瓶子。那么有两个是代表，一个叫瓶子，一个叫轮子。很小的时候，你要推你的轮子，对不对？那在小的时候没有脚踏车，我那个4岁的孙女有一个脚踏车，哇哇哇哇那个小小的那个三轮车，然后再年轻一点呢，就骑上学的时候就骑什么，拉着呼呼呼呼呼，然后再来呢，慢慢的你自己稍微有钱一点了以后呢，你就去想买跑车我的孩子很有意思的，会赚钱的嘛，都是6位数字的这种。赚以后呢，还拿就讲一件事情，他说什么车子最快哈？我说多快？他说爸，你不知道以前还没有 electric car，就讲什么呢？Zero to sixty five second 哈，5秒钟呢，他就可以从 zero to sixty 哇，很厉害的哈，很厉害的。然后就看看他排那个跑车呢是2个位置哈。那我说，那你这个车子有几个位置？他说 two。我说好，那你是 driver side 你那爸爸妈妈坐你的车子是爸爸爸爸抱妈妈还是妈妈抱爸爸你在说你们正在做什么？And 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说你5秒钟可以上60，前面有个12秒的，你是不是要撞他呢？说你这个不介意，我感觉那个非常重要，因为什么？香车美人嘛，可以交女朋友他这个后面他不讲的，那我知道他一看就知道他说他就想要开，可是等到他成家立业了以后呢，就买 minivan 嘛，一大堆人，这怎么办呢？就一部车子，那要去 Costco 或是去 IKEA 去买东西的那个 minivan 还可以当装东西嘛，你就买 minivan，是曾几何时呢？慢慢退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买什么呀？Jeep 就买 USB 自己开可以爬山过瘾把青春的最后一个尾巴给留住最后觉得这个太麻烦了，孩子有人住加州，有人住德州，有人住 Maryland 的，哎呀，买一部什么呀？Vacation big RV 到处转，到处转，到旅游啊，就很，就曾几何时老了以后怎么办？就很多人到你到沃尔玛的时候，就坐那个，电动的去买菜了，最后是人家推你有没有？那再来呢，你不用讲了哈，就结束了嘛哈，这就是人生啊。所以我前几天就跟你们，昨天还是就跟你们讲了一些，说人生的轮子，你又去想啊，其实人生呢就是这么一个人生，这是谢西弗斯的神话。谢西弗斯神话就荷马的这个史诗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刑罚其实就表现了人生的刑罚。因为你人生呢，你没有把握的，你把这轮子推上去了以后，这石头经常会滚下来的，对不对？你推推推推推推推，你知道他为什么被推？为要推这个石头，因为他骗了死神嘛。后来就被逮到了以后就。众神就给他惩罚，就把石头推上去。只要能够推上山，你就可以出来。可是他推了千年百年也推不上去，没有办法。所以我昨天讲说，从这里面又产生两个思想，一个思想是什么？那就虚无嘛，反正努力也没用，那就摆平呗。那另外一个就什么样？不，我们不要放弃，重要是把左脚放在右脚前面，我们往下走，这才是当下要。活的，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哈，什么是你的当下是很重要。你怎么要知道是你的当下哈？现在我们坐在环境，你去认识你的环境，你当下是什么？假如我们把眼睛睁开来看，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呢，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世代，你同意吧？远离上帝的世代，人想的就是自己啊，远离上帝世代，因为我们征服了太空。我们征服了，但是我们远离上帝。所以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是不是冯秉成讲的？我觉得大概不太记得。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那个他在有一次他去，我想应该是上海还是北京一个很大的城市，他说去上车的人是拥挤呀，哇，大家挤挤挤，因为下一站要怎么样？要下车了嘛？那司机就一直喊，就司机先生就在喊呐、啊，请你们往中间挤一点，人家要上车了。就大家就要不要往中间走？那往中间走，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下车，他要挤出来，没有把握的。啊，这个他不能往，这样不想中间，他出一口气。那人都上了太空了，对不对？哈，怎么一小步一大步？现在连一小步都移不动啊。这就是人生，为什么呢？因为在人的里面呢，我们没有再没有什么爱不爱的问题，我们就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只有我呢？因为我们离开上帝，所以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我们金融环境出了问题，我们 AI 出来以后，我们工作那些现在最近都要高科技的，贵公司贵教会大概也蛮危险的一些人，因为你跟我以前的教会一样啊，我以前那个教会博士百来个。那么是不是会受影响？可能会受影响，对不对？现在这经济工作不稳定，然后你看外面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环境的反扑南极、北极的冰化解那个科技的走向改变，很多很太多不确定性，在今天我们活的环境的里面。所以我们再回来读这段圣经哈，我们看这个传道书就讲了这些事情哈。他说：“对这个当下呢，他有一些讲法，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哈，确定性了，他就讲了。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第11章，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你落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落向南倒或向北倒。’”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旱风的必不撒种，望雨的必不收割。第5节，风从何道来？骨头在何处？在怀人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善却不得而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的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你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玩耍的，是两样都好。他在讲什么事情？因为现在的东西是不确定的嘛，非常不确定。所以他劝你一件事情： 就那时候是所罗门就讲不确定了，不是我们现在不确定。他说：“所以我劝你们一件事情啊，你运粮出去的时候，哎呀，你不要太小气呀、啊，你把粮食撒在水面上，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水飘飘飘，在哪个地方落了，生了根，所以那一片就长出一片你要的稻米，或是麦啊什么出来，你不会知道的。你要分散怎么样？”你不知道，而且你可以帮助7个人，帮助8个人。你说啊，没有用了，哎，不要讲没有用，有一天就有用，你也不会知道，对不对？你看有多少人跟我讲说，哎，我当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对，这个故事很多嘛。我突然很急迫的时候，有人抛说，某某先生，你还记得我吧？哎，我记得你在多少年前你做错什么事情是，好像有这回事情。他说，我听说你有困难，我是有点困难。他就说：“我帮你，我可以帮你吗？可以呀、啊，他就帮你解决。可是你已经忘掉他是谁了，有没有？他就告诉你说：你不要那么小气哈啊，你不要那么小气啊！人呢、啊，一生呢，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老是斤斤计较。哦，这个人我帮他送他这个东西啊，我会不会回报？老是算得这么久，他不是，你是按照上帝给你那个爱的生命，你看到有人有需要，你就怎么样？就给嘛，你那么计较做什么？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啦。我在那个费城也好啊、我去 LH 看我，不是 LH，San Francisco 看我儿子表演啊。因为我有个儿子是做那个 performance，就是他那个百老汇啊什么，他就有些那么他有一次在去那里表演，那个叫做 Great Leap。是不是？嗯，Great Leap，他当男主角。那么我们就去看了、啊，我们坐飞机去看，就才发现旧金山有这么多 homeless 的人。那一路上呢，我们就一直走到 Chinatown，不是要去吃东西吗？那么我就身上刚好这些钱，我就一路上给他钱，还是讲话的啊，Don't give to them。我说 Why? They need it. They say they are hungry，他们饿了嘛。他说 They take it and use drug。我说 I don't care。Because they need it, they need it 啊，养成一点点习惯啊，养点点习惯，总是你分给人，这个人不认识你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人是有上帝形象所造的，所以呢，你就可以帮一点就帮一点。这个孩子没有大学读书，没有钱，你就给他钱嘛，让他读，帮一点是一点嘛。我讲这些，因为我做过了啊，哎，没有关系，因为能帮人的人都是富有的人。富有的定义不是你银行有多少钱。你说我现在有银行有200亿，那一天到晚在刮人家的钱呢，那是穷。富跟穷的差别在哪里呢？富跟穷的差别是你给得出去就是富，因为你满了嘛。那么你老是要，那你就是穷，那是穷。这定义就这么简单，你给得出去你就是富，你老是要你就是穷啊。那么这个是你就给嘛，他就告诉你要给出去哈，你要给出去，那么你从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出来的，你不会知道。我给你们看一个，最近我收集一个影片哈，是不是可以演？我都不知道，我昨天没有试过，好像演不出来耶，演不出来，演不出来就算了哈，演不出来就算了。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哈，你的这个日子怎么过呢？他讲得很清楚的哈，他说人呐、能活多少年，你就要快乐多少年啊！而且你在快乐当中，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因为黑暗的日子一定会来，而且日子也会很多，因为所要来的都是虚空的。他就帮助我们一件事情。你不要说你活在这里以后呢，因为有黑暗日子，你就不快乐。哦，这两个吧，你要快乐，但是你要同时知道有黑暗日子会来，还有因为也将来会有黑暗日子，所以你不快乐。这样弄去，所以他告诉你说，你不要因为将来会有黑暗日子来到，所以你现在不快乐。他教我们一件事情，你应该快乐。黑暗日子会来到，你心里要有准备，来就来嘛，哈。然后，但是你心里面保持说，来日子会多，没有关系。 因为世界上人生就是高有低，有起有伏，没有关系，这是人生犯罪以后的常态。那如果你说，那我怎么能快乐呢？对不对？假如我对黑暗的日子来到，我都没有把握，怎么能快乐呢？他就教你一件事情，你的快乐原因是什么？他说，只要你跟神的关系良好，你不要在上界震怒的底下，你已经真正的向神有和好的关系。他黑暗日子再黑暗，就算是死，你怎么样？你也不是有什么坏的结果，and never get worse，已经没有什么坏结果。只要人有永生呢，就没有什么坏结果会发生的嘛，就不会有的。而且呢，人在人生的怎么能够快乐起来呢？他教了一件事情，他说人要快乐啊，其实有衣有食呢，就当知足。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不要一天到晚去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我先来给你们看一首诗，我本来是放在最后的哈，现在来给你们看一首诗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写的一首诗哈，这个人叫做张养浩，是元朝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善曲家他写了一首诗很有意思，不是一首词应该是一首词吧。他说呢，一头牛犁半块田，那周也平添。荒野平添，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那布衣得暖胜失眠，长也可穿，短也可穿。草屋茅庐有几间，行也安然，应该是待也安然。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他这东西。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有衣有食啊，就很好了。但事实上，他省了一些部分了、他说，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说，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后面有一句话是说，夜归孩童话灯前，夜归今也可言，古也可言就是我回到家里面呢，孩子在我的前面呢在灯前讲话。或者说讲讲现代也可以讲，讲过去也可以讲啊。那他少这个，因为我这个是从Internet 上 copy 下来的，事实上我记得是比这个还多比这个还多。他说：“夜归孩童话灯前，然后古也有言，今也有言古代的话也有可以聊，现代话也表示他一生呢，他里面他说：我就是没有多少田地嘛我就是一头犁田犁牛半块。”半块田田就半块，都犁了半块田。他说我的收成呢收也平添，怎么样？荒也平添的，老天下雨就下雨，不下雨我也骂，我没有钱买肥料的。那么他说粗茶淡饭饱三餐我粗茶淡饭吃呢，哎呀，早点吃也香甜，晚点吃也香甜。为什么呢？只要这个人心是跟天地合一是正的话。养浩也有是养浩这个名字就养浩然之气嘛，这个说你就是这样也可以。他草屋茅庐有几间我也草屋茅庐都是有几间他说行也安然，原文可能是待也安然，就是说我出去走也安心，我留着也安心。为什么出去走安心呢？没有人会来闯空门的嘛，对不对？他来闯你家的空门，就闯牧师家空门，一看说有人来过了，对吧？你们听不懂那最好你一打开。太晚了，有人来过了走了你看看他家具怎么这样子，丢20块给他。这个是我们的同行的这比我们更穷给他一点他说他讲说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茅屋草屋茅庐有几间行也安然，待也安然。所以什么时候我出去的时候关门也没有问题了，我待着也没有问题这很有意思的。他说雨过天晴驾小船我雨过天晴了以后，哎呀。去钓个鱼然后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呐。他说夜归呢，我回来了以后呢，孩子来灯前我然后古也有言怎么样？今也有言讲讲古代的事情，讲现在的事情，大家非常的和乐好，原来我记得是日上三竿我独眠然后日上三竿的时候，我自己还在睡觉。他说谁是神仙？他说我是神仙我就是神仙他说："人生，你把它看，这些事情是很重要，不是叫你 告诉你，他是有点告诉你说，其实人世间很多事情呢，有意有时，你就应该，应该要很快乐的去享受你所有的一切哈，不要说，他就是说，所以你重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7到8节，这是我们一个人在活在当下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提摩太前书。6章7节8节，找到了哈，我们6节到8节，6节到8节，提摩太前书6章6节到8节，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意有时，就当知足。”然后他不是叫你不要有钱哦。你能够有钱很好的，他就讲了这句话。我们看17节到19节，他说我们对钱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被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哇，这个是讲的真是好。他说，你最基本要求的是什么呢？有衣有食就可以知足了。这没有什么，虽然就一头驴有一块田哈，也是很好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要是有钱呢？他说你要嘱咐那今世富足的人啊，你不要叫他们不要自高，没有什么啊，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讲到白物是给人做什么？给人享受的。那白物是给我们享受的。那嘱咐他们行善，他讲到行善。所以我们在昨天在讲的那个第二个那个就三章的那个劝告的时候，他不讲说你要终身喜乐行善有没有？所以他也讲到这个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这才叫做人生。他就教导我们什么？这叫做人生，持定真正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每一件事情都要受到审判，无论是好，无论是坏。你说的每圣经马太福音讲的更厉害，然后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哇，闲话耶！啊，就包括在餐厅讲的话，啊，每一个闲话都要供出来。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喜乐呢？为什么可以快乐呢？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世上过的日子，我们是乘了一台戏而已。我们穿着不同的衣服，戴着不同的帽子，我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但事实上，我们只是演了一台。我们是神给我们一个角色，我们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这个角色演好。我是个传道人，我是个牧师，我就准备讲章说，好做 PowerPoint，把它准备好，准备喂养群羊，这是我当今的责任。就是他就告诉我们说，所以你的态度应该怎样？人活多年就快乐多年。那么他对年轻人，他就有这样劝告，他说年轻人啊，他讲的年轻老年，讲到他讲什么？他说呢，他说年纪你当如何活呢？你快乐欢畅，小孩子就是要蹦蹦跳跳、快快乐乐的，像幼时那些人啊，嘻嘻哈哈的，啊，做你心里所愿的行的啊，看你眼睛所爱看的啊，你要看什么都可以看，你做什么可以做，但是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为了这件事情，神必审问你，就是你做的，你看的。每一件事情，你要保证在上帝面前经得起上帝的审问，你才做，你才去看。也就是说，你做的每件事情，你玩的每个 game，你看的每一件东西，上帝可以在你旁边，你可以跟他一起玩的，你才可以做，因为神必审问你嘛。不然，上帝坐在你旁边，你一起玩的，当你审问你说你跟我一起的哦，啊，那就没事了嘛，对不对？ 假如上帝不在，你说上帝，你要不要去喝点茶哈？啊，我自己还没问题，你走吧，走吧。那赶快，为什么呢？你要做一些上帝不能在的，那你千万不要做。他意思就告诉年轻人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叫做劝他们呢、啊。所以因为这个是，因为你要快乐，你应该心脏，所以你心中要除掉愁烦，从肉体中要克去邪恶，因为你知道你没有邪恶的年轻人，他能更干干净净的过日子。所以我在教养我的孩子的时候，经常教他们一件事情。我的孩子以前在家里面从来不给他耳机的。我说你听的音乐，爸爸都能听。那么我们的电脑都放在房子最中央，他只要看得到。假如你必须躲在房间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让他学习养成一个习惯，你要克制你那些邪恶。为什么呢？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虚空。而且他劝了我们这群人，他说呢，一般人呢应该是怎么样来劝呢？他趁着年幼衰败日子尚未来到呢，就纪念造你的主。为什么讲这句话？还是讲到永恒？你要纪念造你的主的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你是有神形象造的，你是得救的，你不要做一些事情让上帝觉得丢脸的。说你不要让上帝觉得丢脸，你不要做一些事情听起来都可耻的，你不要。那么，至终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尘土仍会归于地，灵仍然归于适灵的神是什么意思？最后，当我们咽下这口气的时候，我们身体被埋葬，被细菌咬，最后化成一个尘土啊。但是你的灵呢，却要归向上帝，因为神必怎么样？神必审问你。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不会死的，是有永恒的。不会死，并不代表你永远快乐，不是。我常讲说，人生有个咒诅，就是你不会死这个咒诅。为什么？你不会死会痛，那很麻烦的，很麻烦的。因为地狱的人，地狱的那些人死，会不会死？不会死，那很麻烦的，受苦到永永远远嘛。所以要注意这个，不会死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我昨天已经讲过，我今天就不再讲了啊。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人生的衰败，这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哈。啊，他非常的形容的非常的传神哈。所以人生到底你在追寻什么哈？你在追寻什么？那么这是一个电影啊里面的一个。 这是一个迪士尼电影里面我很喜欢的卡通，那个叫《林 Soul》，它里面对话是非常精彩，它里面讲到什么事情？你这个前面还很长，我不能把它弄下来给你们看嘛，对不对？但是他讲的最后一个是他脱离死亡的边缘，他无论怎样回到自己，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他能够跟 Dorothy 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音乐家一起合奏，一起合奏，就他只有这个机会来合奏。合奏也非常非常的成功，很成功啊！大家哇哇很厉害，就这个很有名，这个吹号的这个他这个 band 的这个 owner 哈他就是说几百场也没有一场像这么一场，这是很难得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演。结果呢，这个底下对话就很重要了。他说：“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哈？”他说 "What's the next？" 那下一步怎么办啊？我把它翻成中文了。那接下来要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明天再回来，再重来一次。哦，怎么了？什么事啊？老师，因为这个人是一个中等学校老师 middle school teacher。他说 teacher，你有什么事吗？结果这个弹琴的这个老师呢，他说我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天呐。我以为会有所不同啊，怎么就是这样子而已呢？所以这个女的吹喇叭，这个女的就给他讲故事。她说我听过一个关于一个鱼的故事。她说有一只幼鱼，是小鱼啊，洋废鱼，游到一个最老的鱼的那里，问一个问题。她说我想找一个东西，那个地方叫做海洋。那个老鱼给他讲说，你要找海洋吗？你现在在的地方就是海洋。这鱼怎么回答呢？这是水呀，怎么是海洋哈？这是水，怎么是海洋呢？结果，他就该讲说明天再见。很多时候，我们人在找一些东西，你认为人生会有怎样才会有意义，才有目标，还有什么？哦，你找老半天，找到最后呢，很多时候你会失望。你没有到的时候，你很想要，对不对？可你到了以后，就不是这一码子事情。原来人生。日光之下没有可以让你满足的东西。我昨天讲的苏东坡哈，想再讲一次他写的最后一首诗，因为他2001年7月28号吧，还是18号，我就忘了，他就死了。昨天讲的那一首我昨天跟上他的这一首诗，他说呢，他不是讲说"生如蚁灰之木啊，心如蚁灰之木，生如不系之舟"，对不对？问汝平生功业？他说黄州、惠州、儋州。昨天我讲，告诉这事情，可是那是这个前面一首他自己题在金山寺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一个呢，是另外一个和尚用个白，就请他再写，他写这首诗也留下来一首诗。他说他因为他上已经在庐山、浙江都玩，就玩了以后，人家请他有他讲了一件写一首诗，这是他很少写重复的词的诗。苏东坡最后一首诗1101年，他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怀来别无事，庐江烟雨浙江潮。他是讲什么事情？他说啊，庐山的烟雨是很出名的，对不对？因为你们记不记得李白也写过这个嘛？他说日照金炉生紫烟啊，遥看瀑布挂前川，他说："遥看瀑布挂前啊，就挂的前川哈。"他说："飞流直下三千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下凡天。"还好我还记得哈啊！他就讲说："哇，那个庐山的烟雨呢，是非常好像那个日照金炉生紫烟呐，哈，烟雾弥漫，它非常漂亮的。它庐山烟雨浙江潮，就钱塘江的潮水哈。它我们大家都知道来看这个奇景。那来了以后呢，一个是山，一个是水嘛。啊，山就庐山最美，然后水是浙江潮是最汹涌、最有气派。它位至千般恨不消，我没有来以前，没有到以前呢，百般不厌，哇，好多人去。它我现在来了以后呢。"庐山烟雨浙江潮，就是这码子事嘛。人生就是个样子，因为在日光之下，你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满足，因为离开上帝以后，你是永远是虚空的所以这位传道人就劝了我们一个重要事情。最后他讲什么呢？ 传道者坚持并持续传扬智慧的一切，因为有智慧，能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需求可喜悦的言辞，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他说："我写这些传道书啊，是正直话，劝你们，因为我已经从里面走出来了，欲知山中路，请问过来人。你们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但我所罗门有天下的智慧，我有天下的财产，我有天下的高望。但是我告诉你，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们要思想日光之上的事情。"所以他就劝了，所以我写这些总意是做什么呢？总意做什么呢？你们要敬畏神，你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那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每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你。审问你是根据什么审问你？根据你的本分审问你，这本来这是你该做的事情啊！你讲理由都没用的啊！我因为他那个没有用处的。他说："你应该知道呢，敬畏神，敬畏神是心的问题，谨守他诫命是行为的问题。审问的是将来我们依据要面对神的那种警戒，这是你当活的当下你要活的样式啊！所以人生呢，你怎么来活呢？啊，回去我们讲的老套啊，我们有六个，对不对？前面有六个，他劝告最一起。"大概大部分都有的，就是人莫强如吃喝，在劳碌中享福，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哈。吃喝劳碌中享福啊，而且吃喝很重要，因为永恒里面可能也有吃喝，有吗？哎，我真的发现有哎，永恒里面有吃喝。耶稣复活以后，不是吃过一片烧鱼吗？而且耶稣还煮过饭，对不对？他们去打鱼，这个约翰福音21章，他们去打鱼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在岸上做什么？烤饼烧鱼，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啊，他说你要你这个你要吃喝啊，而且要劳碌中怎么样享福？他说你这是你该活的，所以人活多年就该快乐多年。但是你要想到有黑暗的日子来到，你要准备那个日子，要靠神走过那些黑暗的日子啊。所以少年人你应该快乐，但要知道这一切事情神一定会审问你。你应该从你的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欲，总意就叫你敬畏上帝。然后为这些事情，神一定会审问你。对人的人在活在世上的世上是这个样子。我们说我们从各个地方来到美国，我们就说哦，我们离那个新加坡好远哦，我们离什么啊多少远了？离家乡多，我们都讲来讲去这个东西。但是有个地方是什么？无论你在新加坡，无论你是在北京，无论在上海，你在香港，在台湾，你在澳大利亚，其实对天的距离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哦，那很好，你们相信就可以了哈。你不会因为你在北京就近一点，你到了新加坡就远一点，不会的。其实怎么样？我们离天的距离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事实上只是个客旅的人生，所以要怎么过活呢？趁有现在有机会，快与神和好。为什么？因为神必审问你。你现在坐着的时候，你好好想，你今天耶稣基督今天都来了，你敢面对他吗？要不敢，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讨债的是谁？讨债的是他，不是别人呐、讨债是他，不是别人，所以你要与神和好。第二个，你既然与神和好了，做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下定决心，圣洁度日。圣洁度日，为什么要常常祷告呢？因为他是你随时的帮助。然后呢，另一方面呢，竭力多做主工，有机会就做主工啊，按照你的恩赐，好好的服侍神，服侍教会。那么有难关的时候，凡事仰望，过一个容神一人生活，就是我们活在当下的。我是用这个跟你们一起来劝勉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他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他说现在你应该怎么做呢？我特别喜欢这个，昨天没有机会讲，说我今天非讲不可啊。他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啊？吃你的饭呐啊，高高兴吃你的饭，没有快乐乐的怎么样？ 喝你的酒，乖乖的喝酒，不是叫你醉酒哦，听清楚哈，不要醉酒，然后被圣灵充满哈，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然后你刚刚那个都有的，神悦纳你的作为，你不用担心那一些，你衣服应当洁白，头上也不可以缺少膏油，在你一生的虚空的年日当中，就是你神赐给你日光的虚空的年日，注意这个，同你所爱的妻怎么样，快活度日，这多好啊！太太都是自己的好啊。现在去快活度日，因为自己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是所得的份。他把几个事情，你的饭、你的酒、你身上的这些装饰洁白膏油，还有你的妻子都放里面。他说这些是你现在能够有的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首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不管有什么什么靠机运才能成功，你都不要想，因为你在会在做工的过程当中享受的神给的你那种成就感所以你必因为你去了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生，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这就是我们该活在当下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求神帮助我们我本来是应该想要对这个夫妻之间，我有一些故事要讲，但我现在不能不讲了。但是我回来重复一下，你该高中欢喜喜吃年饭山坡羊这个讲到上说，一头犁牛半块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不衣得暖胜失眠，长也可穿，短也可穿，草屋茅庐有几间，行也安然，待也安然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归孩童话灯前。古也有言，今也有言，日上三竿我独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就是我们快快乐过我们的每一天，当下就这么活。你努力的做你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你不能掌控的事情，交给上帝吧，好不好？不是上帝，因为你要面对他。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有限的，教导也是有限的，但圣灵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主啊，你要带着我们过着每一天，让每一天里面荣耀你，让我们活在当下。那个当下不是世人所说的只管什么对人笑，什么快乐的，不管别人好好跳跳舞，不是主。我们的坐标里面是闪鼓神子，我们把你放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坐标里面，我们不但讨世人的欢心，我们更要讨神的欢心。因为只有不在震怒底下，我们今天活着才稳当，才能够容神一人，给我们这样一个崭新的生命，让我们为你而活，让我们把荣耀带给你，让我们把喜乐带给我们全家，让我们把兴旺带给教会，让我们把平安带给国家。恩典的主，谢谢你，因为你爱了我们，让我们也真实爱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